十五年前的199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中国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过亿人受灾。这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莱温斯基性丑闻案遭到弹劾。这年法国首夺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这年《还珠格格》上映，风靡全球华人圈，打破所有中国电视剧收视记录。这年中国日后呼风唤雨的门户网站纷纷亮相，上网成为中国网民新鲜而又时髦的高消费活动。这年印尼发生黑色五月暴动排华事件，数万印尼华人受到有组织的杀害与虐待。伴随这些大事的发生，也有那么一件小事儿。1998年4月1日，一个爱耍贫的主持人与一个跑题跑不停的节目登场开播了。
锵锵三人行，周一到周五，你们好，我是窦文涛。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啊，李春和张坚庭。
你好。
李春呢是这个专栏作家了，著名专栏作家。
哎呦哎呦哎呦，瞧瞧啊，
哎，
我都是跟什么事儿放在一块儿的。今天我特意穿上了十五年前做第一次的时候，
什么叫做第一次的？
第一次，
那天第一次回做的，
第一次做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制服。
不是吧？
不过
好多了吧，比十五年前那个。
那当然，十五年前是200块钱的，今天是2000块钱的
啊！
我这才搞清楚这节目为什么不靠谱。四月一号开播的，
哎，
这不愚人节嘛？
你这个节目不是，我记得当初说是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时事节目吗？原来是有这个想法。
对，原来的标题，英文的标题
是一个啊，英文标题是什么？
什么就是在你后面的头条新闻。
对，
在头条后面。
对对对对，
是一个认真的新闻谈话节目，但是因为我主持了，所以就是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我先得声明啊，我是这个受命啊，我是被命令。自己纪念自己，其实这不合我的脾气。你像我多低调啊，我哪喜欢？
就会自己悼念自己。
对对对。哎，徐老师看出我今天这事儿的用意。你看，哎，文道这领导上倒是真的给了，就说做这个节目这个棚啊，我们换了棚了，比平常大一倍啊。
但观众看不出来。
哎，对，哎，观众能看得出来。你看，领导上为我们这次活动啊，还专门。用了我们平常的背景，
专门用了平常的背景，
就换了两块，电脑上画了这两块十五周年，
哦，
知道吗？
哦，
听说就光这两个，
让他看得出来，莱文斯基躲在后面。
哎，这两块板子，听说就花了不知是十几万还是十几块
啊，
就是
十几块吧。
所以还让导演给我做片头，你知道吗？但是我跟这个导演特别强调了，我说呀，这个。你们平常老做那种吹牛的那个宣传片，我说你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做一个谦卑的，对吧？我们就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片头吗？所以哎，你看看下边这个片头，你就能看出我的这个为人，你知道吗？你给导演看一下。
这得有几个伟大，这毛主席都才
他也是按我说的去做了。我跟他们讲嘛，我说这个我们哎，谦虚不是一种美德呀，谦虚是事实真相。我说跟这个宇宙的创生和毁灭相比，锵锵三人行算不了一个大事件了，最多就是个中等的事，
也算一算。
没有没有，刚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吹的啊，所以呢，我就定名为一笑了之。现在才正式开始这个片头。我呀，就让他们说呀，咱就是。给大家周末一个乐，你们能不能从这差不多4000期节目里啊找点什么好玩的？哎，我发现真有意思， 就说这个明星并不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明星是咱们节目的一点花絮，可是很有意思。你看啊，有些个历史年代是用历史事件来定位时间的，你比如说你一说辛亥革命，那就是1911年到1912年，对吧？一说1949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哎，但是在今天啊，我觉得这个名人年代啊，是不是明星的脸呢，就是咱们时代的年轮？我跟你说，要讲明星访问，今天的那些个综艺节目比我们美轮美奂的太多了。可是啊，年纪大的节目它有个好处，我握有啊这些个明星15年以前的样子，你们肯定觉得很有意思。打头的一位，我要选择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年轮的年轮，就是他这15年，我觉得就跟没过一样，那就是刘德华
啊，
瞅瞅。
今天是我们这个周末明星三人行首期节目，所以要请到你这位天王级的巨星来捧场，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给观众。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然后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聊天，希望今天可以聊到一些事情大家很想听到的，这样。
哇，
对不对？
李嘉欣今天对观众也是很体贴，特别用头发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对，是一个真假的头发的混合。
哦，有真有假的。
对，一个帽子。
黄色的部分像草。
对不起，黄色的部分是真的头发。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不止三千观众朋友们一起欣赏我们。
哎，不过你给大家打招呼，我觉得是不是真面目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眼睛上很通透，看得很清楚的，
看得很清楚。
对，你看看。
OK，
不，你那么像我这么清楚，
我更加清楚啊。
对，现在也这个给歌迷造成一些杀伤力啊。
要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演一个女游击队长，你能吗？
我觉得可以啊，完全可以啊。
他自己觉得能力够了，但是你的外形绝对是局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那你看我现在是这个样子，那我也许这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觉得还是那样。
那我自己觉得可以，我真的觉得可以。
觉得可以。
对，
把枪举起来。哎，
这里就你跟徐静蕾两个人是青少年长大。其他人真没什么变，
真没怎么变，而且徐静蕾原来15年前跟现在真不一样。
你们两个人成长了，就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刘德华，
其他人都叫驻颜有术是吗？
他们就是明星，你们那个时候就不是明星，
但
渐渐成为明星。
他不只是明星，而且是这两个人，这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害啊。有点可怕，你不觉得？看到刘德华
是，哎，真是
我觉得是有点可怕。
黎明也是有点变化的。
我觉得这是自曝其丑，你知道吗？我怎么看当年的自己，就觉得看得冒汗呢、
啊？对，一定是这样。我就是在想啊，就是做这种节目实在没什么好处，因为你等于要被迫看一下自己十几年的变化。然后你这么一被迫下，你会觉得很难受的。你别说别的，就平常我们这个节目，我15年来啊，14年我参加也做14年嘛，14年来我基本上没怎么在电视看过。平常我在酒店一开电视，要是正好碰上这个节目，我立马就转台。我最怕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样子。
你就是害怕面对自己。但是
他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是跟有没有变化待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再请你们看看几个明星，看他们有变化没有。再看看想干导演的，平常在外边也免不了接触一些其他的异性啊。那么这徐帆呢，可能多少就有点意见。那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是跟他说呢，他好比锅排骨
啊，
炖着呢，这是大菜，你放心，最终肯定也吃你这道大菜。但是为了使这火候有足够的时间煨好了，我在饿的时候呢，也得吃点这个方便面，这些道理他经常听完了之后觉得两个字儿，就是说狗屁。
说说你这个做发型怎么辛苦啊？
就像做扯抹胶啊，
扯我这没用，我这才半寸，
太短了你这个。
我们是同一家公司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这公司里面所有的艺人都非常的优秀。那我属于他师姐，他属于我师弟，他比较晚入门。
哎，是不是你们这个烟台话发音有点？你觉不觉得他咬着牙说话呢？我觉得你有点。
这个好像跟不是跟烟台有关，
有什么
个人的习惯吧？
因为我不愿意使劲儿。
我觉得够使劲儿的。你看，你比如说这大伟嘛，他这是什么？
那我是恨他了。
恨啥了？
其实大家都觉得谢霆锋穿衣服好像是一个潮流的指标，
是不是呢？
我自己不觉得，那其实我真的是随着那天起床了以后的心情去随便穿什么就穿什么。
你这话气死人，就感觉某些人他这个早上一起床随便穿件衣服就成了潮流指标。
不是不是，肯定要退化一部分才有进，有进必然有退。那比方说我们说直立起来用腿走路了，我们失去两个有力的胳膊，对不对？过去在树上悠着呜来回跑，对不对？你现在就不行了吧？
在厕所里都碰见人找你签名，
那是没安排好，大家本来说好了，他在那儿把风说没人，现在赶紧跑，滋你冲出去。好，我正在那上，裤子也脱了，正在这上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小孩，他妈妈领着进来。哎，别别，那不给我签个名好不啦？人家进来看你的时候多难看呀！哎呀，我说你别快走吧，我说你快走，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还明星呢，什么都不是。
这，我跟你说，他有一阵儿，我印象有个很深的，就是这个蒋雯丽。你看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女明星来呢，搭一个帅哥，所以你刚才看到还有佟大为啊什么的。
对，
有一次呢，给蒋雯丽就搭了一个年轻的男模，这年轻男模啊，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他不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老不说话，他就靠帅，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跟蒋雯丽说，我说你挺漂亮。蒋雯丽说我不漂亮。然后我就问这男的，我说哎，你觉得她漂亮吗？这男的一直在低头玩手呢，然后就这时候说了一句，一抬头。以他这岁数算可以了，
就全集，
这不用说话啊，来一句就全部打败了。
不过你刚才播的这些其实不是《锵锵三人行》，那是《明星三人行》。
哎，是《锵锵三人行》的这个附属，
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曾经也帮他客串过一次。朱茵，
没错没错，
我跟朱茵一起
有一段时间，
哎呦，跟一性感美女做过一回，一直记到15年了。
对啊，就是我在学校里跟学生讲我们做国家大事，他们从来不问，但是那个朱茵那次他们就看到了，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说啊，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啊，等等等等。
一笑了之，广告之后见。我这个头上明镜高悬，
风
月篇，人家说这个英雄莫问出处嘛，我也不是英雄，所以我可以说说，喂，我得承认，我不得不承认啊，我是靠讲黄段子发家的。这个一个节目最早怎么一下子那么多人知道啊？其实所谓黄段子在我们早期节目里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却引来了最大的知名度。所以为什么他们讲
我是2000年，就是说两年以后就参与，但是我不记得我参与了以后，我不记得你有讲过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黄，你就是第一年讲的是吧？
对对对，从你来了，从徐老师一来，我们就
格调就高了，
格调就没错，
不是你讲
就不下流了，
因为张坚庭他们高手，
不，他也爱讲，
也可以
都讲，
也可以这么说，都是他们俩把我带坏了。不是，就是哎，就是说啊，这个我给你们先看一段，要不要？这很多人很好奇，说你讲黄段子，说外号天下第一黄，说到底是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们竟然也找到了这个15年以前，你可以看看，是给王菲讲黄段子，来看看。我听说呀，有一台这个生物课哈，教授和学生啊有这么一段对话，讲生物学啊，然后这个教授就问这个学生啊，说你来讲一讲。遗传因素和这个环境因素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分别？
这个学生就回答了，这个生的孩子像爸爸，那就是遗传啊。这个教授说不错，环境呢？这个生的孩子如果像邻居，那就是环境。
好，像邻居。哦，哎，要邻居的吗？不是妈妈。我不明白。
说是一个百货公司的这个女售货员这么一个小姐，她职业用语嘛，平常老在脑子里转，然后有一次跟男朋友初吻哈，就意乱情迷，一不留神把职业用语说出来了，一接吻，您还要点别的什么吗？我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啊？这才到
还有什么笑话说说
啊？喜欢听笑话？
对，我老在你这节目里看到听到笑话。
你有没有笑话说？
我不会说笑话，我说的笑话都不笑。你来说。
王菲跟咱们关系深了，是吧？
不就见过一次吗？哎，我就见过一次嘛，
见过一次成了不朽传奇，
就那一次嘛，什么状态？哎，
所以今天还是一个机会啊，咱们可以这个澄清。也帮人飞姐澄清啊，要不然把我搞成什么人了？就曾经香港
窦唯二号，
对，香港有一个周刊把我跟王菲拍作封面，看上去我也是神色惊恐的表情在他身边啊。问题是这个大字的标题写着窦唯第二，窦唯第二，因为这打听到我姓窦。其实你们俩说说怎么回事。
那一回我记得还是世界杯期间，哎，记不记得是世界杯刚踢完还是什么？然后是王菲，是好像是透过你说，哎，我们三个大概见见面一块聊聊天嘛。
跟人王菲吃的饭，
一顿一块吃个饭聊天。然后后来我找了个地方嘛，我们四个一块聊嘛。然后不晓得怎么一出来，到了这个地面上，
对，然后呢拍了照的是他跟王菲，旁边一个半个膀子就是温州，
还有
那个时候他还没坐上台台长。他要是做商台台长，那就没你了，那就是他的绯闻了。
那不一定，
对不对？
那我应该算是
他姓窦嘛，因
为第一回跟着飞姐遭遇绯闻呐，而且这个传得非常远。到后来，这我们台里都很有名。到后来有一个新疆的观众，给我一个来信，我收到一个新疆的观众来信，打开之后就一句话说：“姓窦的，你不应该对你跟王菲的女儿负一个父亲的责任吗？”他比较偏远的地方，他这八卦
不灵通，
不太精确。
什么时候他女儿都有，
对，
他吃一顿饭，
姓窦，他都搞混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当时这个我第一次领略这个狗仔队啊，就
我也
深感混血啊，说是什么在外写，说是什么这个王菲什么主动约我吃饭什么什么的，我一看咱第一次碰见这事儿啊，我就跟王菲打电话，我说那个可不是我说的啊，他们自己这么写，你瞧人菲姐说，嗨，你还把那个当回事儿，所以你知道，在我日后这个受到狗仔队宠爱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就是飞姐的光辉形象。
曾经沧海难为水，
对，
以后就不怕了。
靠着飞姐的光芒啊，领着咱们从一个绯闻走向另一个绯闻。
其实那个时候，我回想那个时候中国的谈话节目，的确没有像这么个讲法的，对吧？没有说不要说黄段子了，你光连讲性都很少，
但是它是社会的反应，这个黄段子是餐桌上是最流行的。
当然我应该检讨，可是这个说回来，后来呢，所以说这个人呢，你说过什么话呀，早晚都是要有报应的。有一次这个在一个场合，前两年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三十来岁就向我走来，拉着我的手就说这个非常感谢我，然后呢他说的话我觉得特别羞愧，他说我就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然后他说我一小的时候你就说你22岁才开始你的第一次，你感到非常后悔是吧，他说就是我听了你的，
他16岁就
也没有，他说我18岁能开始我自己就开始了，而且呢
自己就开始
就是
自己开始，
不是我当时说那意思就是咱们那个时候这个性压抑性禁忌啊，有机会自己都不懂得开始，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是说呀，他说后来我听了你说的呢，我18岁有机会开始，我就开始了。然后呢，
还
我也照你教的这个做足了这个保安的安全的这个避孕的措施啊。他说一直到今天，我都享受着美好的性生活，所以他说我感谢。你知道我听了不知道该什么
好，这什么节目？
这不能怪我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墨者黑。你看看当年这个李淳恩、张坚庭，这是最早的两个嘉宾。
我说。我有个朋友在家里，他洗澡呢就跟女儿一起在浴缸里边大家洗澡，他说开始就觉得挺温馨的，像跟日本人一样嘛，好了，结果呢他洗澡呢，那孩子突然一把就揪住他那个，就当当当这么拉两下把他吓着了，然后从此不敢再跟女儿一起洗澡了。那我一说这个呢，就大家哈哈大笑，也就没有了嘛，就过去了。结果观众反应特别好，
我的存在呢，因为当时我的那个普通话还是现在好了一点点，当时非常差。那么讲话的时候呢，发音不准，那么就引起很多笑话。
那个香港的明星足球队
明星足球队
上去了北京，
开始就觉得张坚庭普通话还不错，平时结果一上节目就觉得，哎呀，他真是太有香港特色了哈。
啊，你还觉得
电话响，把它
关
掉
了，这个要罚款的这个。
其实那个时候还真不是故意说黄段子，但是没有故意说黄段子，文涛也把我跟张坚庭扫黄给扫出去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环境的气氛很特别。
对，
就你刚才讲的很对，就当年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嗯，
就是互联网有，跟现在完全不可相比。而且你就住在香港，
对，
就一群嘉宾都是住在香港人，你是不知道大陆的观众看到了什么，
是
不知道反应。
是
当年呢，你还是要收读者来信、观众来信的。
但是人从大陆啊寄一封到香港这个信呢、啊，香港算境外，那个邮票都好贵的，所以也没几封观众来信、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
但是后来黄段子的这种流行程度啊，是被短信给打下去了。因为到后来一度时间哈、啊，餐桌上有人一讲黄段子啊，下面的人全都早知道了。因为这个短信，那个中移动、中联通啊，他们就专门雇人发这个巨的一个成功的黄段子，可以有几千万的收益，它变成了一个商业操作了。
哎，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是挺集中的，
那是
去招呼在信上面。比如说他讲莱文斯基。你记不记得？我觉得头两年这个节目，莱文斯基跟克林顿的名字，大家是出现最多的名人。
没错，没错，
是吧？跟谁来都讲。
我们基本上半年的话题都离不了莱文斯基，
就离不得了，你知道吗？然后一天到晚研究他那个雪茄什么那些玩意儿。
而且你们还没注意，还有一个因素，包括我们的女嘉宾也是一枝独秀，这个咱们也可以念念旧啊。
我觉得我现在属于一点啊偏成熟一点的女性嘛，那我想偏成熟一点女性，应该欣赏那种像你这样比较忠实可靠的，一看比较保险的男士。
行，本节目到此结束，咱们俩出去吃饭吧。
你对男人是怎么审美的？就比如说像你这样特别强、外表很强的女性，会不会喜欢找一个有点像我这样阴柔的那种？
不会吧。他都不把我当女的，我也没把他当男的。
那正好是一对儿吗？
什么？
我记得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过一个女作家写下一句话，她说我觉得没什么时候需要男人的，她说只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有男人帮我修灯管、换灯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有一个男人真好。
我还以为你要说床上。
嗨，这方面我也不差。
铁三角啊，这就是人称咱们仨。哎，我跟你说，人不能不承认是有缘分的。
嗯，
你比如说我跟徐老师
嗯
同一天生日，今天我要送给你们两位一个礼物，对吧？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吗？如初见的文道，还有你啊，知道自己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
我第一次是跟郑佩芳做，是他骗我的，他说三人行啊采访我，我不知道，我要采访就来了，结果根本不是采访。
所以他是马家辉引来的，
对
对吧？然后他又引来了你，
对对对对。
可以，你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第一次。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呢，是这个马博士的这个好朋友哈、啊，今天带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呢对于这个漫画很有研究啊，梁文道先生，这个尚未娶亲啊，骨骼清奇。哎，不过我觉得你的这个造型啊，确实有点像这个日本漫画里那个和尚的那种形状
啊，或者变态杀手。
哦、给大家看一看，嗯，
还好，
打个招呼。
你看当时身边。那个像那个浪荡少年的是马家辉，是吧？
马家辉那时候也很年轻。
那边是郑佩芳，
对，
文道第一次上来就这么高的待遇，四人行。
对对对对对，那回我记得是就真的是来做访问了。你知道我后来我叫他来，他本来也不太愿来嘛，我说没事儿， 就是有些专业话题访问你一下，结果就这么玩。我那时候来也真的是来说是做访问的，
结果给人下套了哈。
对，
我跟你说，文道这个哈，他还真的是就说打破了中国电视界的审美传统，在基本上在他之前啊。没有这个造型的人能上中国电视的，真的，我也是受这个传统的影响，你知道吗？马家辉是伯乐，马家辉当然自己长得就不太好，是吧？
怎么不太好嘛？就师奶杀手啊，人家是。
今天的马家辉更帅，你看刚才那个马家辉跟个什么一个，跟个这个苍头少年。
我那时候他要我继续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形象不好，他就鼓励我说：“你想想梁文道。”
没事。所以你知道，家辉第一次把梁文道领来之后，我就私下里他还给我举荐呢，他说这个湘江才子啊，他说第一就是我，第二才是他。湘江才子，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长得不好看，就找一个比你更难看的？哎，真是那个时候文道，文道真是改变了我一个。最近我听这个人家这个阿成老师也讲到一个观点，就说中国古代的这个审美传统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神丑。你比如说这个怪石嶙峋的，是吧？
他在公园
好一点的自己，你不要说奇这样子行不行？
怪在公园
好不好？
比如说太湖石，对吧？太湖石，哎，真的就是你说他是好瘦皱，太瘦皱露透，
瘦你以为奶油小生就受欢迎啊？不是，我跟你讲，我接触过很多女生，他们认为我们当中他们最喜欢的是梁文道。
我可以证实，就是很多我们在北京录像，很多女嘉宾呢、非文道不能说不嫁，非文道不来，你知道吗？就是
主要是什么？是没有杀伤力吗？看起来，
哎，这真是我一个琢磨不清的问题。过去他们对咱们仨有一个评价嘛，说文道是渊博，是吧？子东呢是刻薄，我呢是
污蔑污蔑污蔑，
我是轻薄。
简单来说，他大大扩宽了你的审美。境界，
对，所以说我就说文道来做咱们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以身作板呢、改变了我的这个审美系统。就是说，因为他经常爱讲那种啊，他是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嘛，他爱讲那个，他有时候在台上一演讲就说，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见到一个残疾朋友，我们就一定觉得他是不正常的呢？为什么我们就是正常的呢？你说他的意思，后来我接着想，哦，为什么马家辉就是好看的，梁文道就是不好看的呢？
能不能冲击一下呢？
对对对，哎，我就突然发现了我的一个新的见解，你知道吗？就是说，上电视，我今天认为，还是要讲形象的，没有一个上镜的人呐，没有形象的，但是这个形象不是你传统理解的那种标准美人，而是说他得有形。你比如说，你说姜文好看吗？葛优好看吗？甚至张艺谋好看吗？但是他有个型，你觉不觉得他有一种
对
有型？
对，
就像文道一样，你说一般人雕刻不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我还有一条电视的基本规律，你有型啊，你得反复出现，任何东西在电视里反复出现，重复1000遍就是有型。
那你是解释了你的问题。你确实这样，头一回出来
还像奸臣。
对对对对对，好，咱们现在要看看，咱们要看看徐老师，徐老师第一次，徐老师第一次。
另外一位新鲜的先生，不是新鲜的先生，是也是新鲜的人嘛，是这个梁文道给咱们推荐来的哈，很有学问的徐子东老师。
是，不过这
叫副教授。
副教授是。
不过徐子东老师这个坐在这里，看上去就是有儒雅之气啊。但是您到底有什么学问，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您自己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好吗？
我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写过一些文章，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道的我的人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也没关系，今天就看到了。
哎，
这还是有变化，
有变化，有变化。当年像个奸臣嘛。
做这个节目哈，大概有三种状态，一种呢就是你想好了什么东西，结果在节目里呢， 憋了半天还没说出去，这是最郁闷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你大概想好什么东西，节目里也说出去了，但这个其实中间状态。最好的最开心的一种状态，就是在节目里讲的话事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有一点影子，这个中间了，就是所以做这个节目我得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认识两位。对，就是真的是交到朋友，不是客气。这个你想文道看的书哈，被我们有时候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短短的十几分钟，这就像你在朋友见面是这样，你朋友见面事先都想好自己有点想法，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会朋友见面很开心，就是因为你听到了你事先没想到的东西，你自己的想法一下出来了，这种时候这是我做三人行最开心的时候。
我也常跟别人聊，人家说做节目你们有什么心得，说做谈话节目，我发现太多人关注的就是做谈话节目，老想着说怎么样说话要好，说出去的东西要牛，口才要行，结果他们就忽略了一点，就是你怎么听人家说话。我觉得听人家说话是我们三个在一块的时候啊，你就最能够感觉到我们三个真的在听人家说话，
就是跟在私下里生活里一样了，除了那些不让说的，对吧？基本，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十五年啊，我连女人都没有从一而终，反倒是跟这个锵锵维持十五年的婚姻。可能因为是三人行，
爽一点是吧？
玩三 P 是吧？
而且都是男的，
对对对，
有点猛。哎，
我来日见鬼，无怨无悔。
是，我是说十五年为什么能够从一而终？而且我觉得，还越聊越开心。这是真的。我做别的节目啊，是工作，很苦的。做这个节目呢，14年也很苦，但是呢，最近一两年，我觉得就是找着感觉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哎呀。很开心呐，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三个，平常在私下里也要在一块儿聊啊，对吗？就聊自己爱聊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凤凰卫视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们高高兴兴的三个老友在这儿谈话，何乐而不为啊？
是，
所以我就全想开，我就很高兴啊。本身咱们很久就没见面，就要聊啊。
很多人以为说是子东来了之后，文涛就没那么慌了，是被你潜移默化。其实不是，我觉得是你其实本来你也没那么慌。坦白讲，就我发现很多人对窦文涛啊，就我们三个认识那么久了，就我们就了解，很多人就总以为他是个，
他是比较有职业道德。故意装傻，我们呢是装聪明，这我早就说过了。他是就是要有一个平民的角度来开展一个话题，
对，然后呢就总以为呢他是很外向，见谁就喜欢聊瞎聊，喜欢开黄段子笑话，其实并不是
生活当中见到这个人最闷，
不是这样。对，
哎，广告之后见。话说当年我们告别了黄段子时期之后，迎来了文道之中，从此进入了文化圈。
但是呢，我们过去的十五年是中国的 GDP 从10000亿美金发展到800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十五年，社会矛盾，社会繁荣，这个事情太多，你到了后来你没法回避，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到了后来再加上我们跟我们同步发展的有一个互联网，你千万别忘了互联网跟这个节目是个共生死的一个东西。他后来你看我们最早讲的很多东西从报纸上来的，记得吧？对不对？拿几张报纸，后来你就发现你根本不用报纸了，这个网上大量的人家就直接发给你了。
这个互联网我觉得功德无量，彻底救了老实人。真的，我今天在凤凰卫视的这地方说句话，彻底解放了我们。我不敢说领导不重视我们，但是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啊，它实际上是有点被边缘化的，种种原因吧。你看这个节目时间，这可以跟观众说说多少年，让我说太短了，太短了。包括这个节目时间呢，压都压到快半夜了，你没发现吗？半夜了，实际上，所以你看谁是老实人，从这些地方看，就是，但是
我们能跟领导去争吗？给我们更多的预算，给我们时间，我们能去争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对，
但是
我们15年稿费没加过。
有了互联网，有了互联网，有了凤凰网站，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我估计现在有一半的观众是在网上。
对，
我们在这个凤凰那个视频网站上是前三名啊，你知道吗？他所以互联网它使得。我觉得他救了一些个人，你不善于在另一方面去竞争的人，互联网给你打开了一个天地，对吗？想看的人自己就能找到你，
对，
用不着分配给你好的资源，好的什么，咱们就仨人，一个桌子，三把椅子，三杯茶，对吧？
他们甚至凤凰还有一些电台节目啊，也都是直接拿这个就变成一个播音节目那么去听了。
哎，这就是我们老板提出全媒体这个概念嘛。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啊，好些这个文化人之所以愿意来，他们似乎讲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你们呢聊多少播多少，知道吗？说你们聊的，说我的别的地方聊，我都不知道最后给剪成什么。
这个呢，你就不能只抱怨凤凰，你得感谢凤凰。说实在话，这个凤凰给我们创造了一定的空间，所以这个谈话节目这种谈话形式，很多台我看到都有，他们来问说你们这个怎么，其实有一点你不觉得，就是说他有一定的环境的空间，你说再白一点吧，就是有人保护，让你可以说一点，说一点看上去错实际上是对的话，
或者说
就是说，
或者说不知道对错，但是他起码能容忍嘛。
对，
你比如说我想起来，就以你们听过那个讲法，说好像是刘长乐，就咱老板，说是不看我们那个节目的，是不看《锵锵三人行》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你知道他要，所以说要真要说呀，就他才是真正的这个《锵锵三人行》的母亲。
嗯，
我充其量是个助产士。
嗯，
为什么连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
现在很多的电视台啊和很多的网站都用锵锵这个词儿，其实呢他们并不知道锵锵我们跟这个题目啊，跟我们这节目和凤凰的这个渊源。实际上呢，我们当时在1998年创办这节目的时候起这名字啊，实际上它的由来呢是出自于凤凰。因为呢左传里面有一句话叫凤凰于飞何名锵锵，但是再往前推呢，实际上是诗经说凤凰于飞翼翼其羽，是这么一个出处。他是跟凤凰，就是在凤凰这儿锵锵。
而且呢，他对这个节目喜欢到什么程度啊？他从来都不看。他说啊，我不忍看。你知道这个老板，我就不是说在凤凰卫视我要说这个话，我没有见到过一个讨厌我的节目的老板，能够讨厌到他都不看。我们这个调调啊，据我所知啊，不是他的调调。他很反感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他极其反感。但是允许你这么聊，就我记忆所及啊，这个刘长乐呀，他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15年没有讲过一句话说你不能这样，你这怎么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我事实上知道他不敢看，不忍看，他有时候能到这种程度。
其实说不看的是假的，是不看的是为了不说，不看是为了说这个不敢。但是我看的比较多的呢是窥视，就是比方说我正在做别的事儿，我听着他是说什么，看着做什么，然后不敢多看几眼。有的时候又多看几眼之后呢，可能就要打电话，打电话的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可能有院长打电话，或者给他们制作的团队的这个领导打电话，就说有些地方是不是需要推敲一下、切磋一下。我不想这样的，我也不想这样做。说老实话，你们肯定很关心，就是在这么多年来我们遇到麻烦或者是挑战，当然是遇到了，毫无疑问。任何节目，任何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行为，它都会有不同的反馈，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出现。更何况15年的节目讲了1500万字，哪有没有闪失的时候，哪有没有这个磕磕绊绊的时候。说从节目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平等。那为什么这节目成功啊？就是它的话语空间是平等的。再一个呢，就是它是开放的，非常的开放。第三就是多元。平等的，我觉得我曾经讲过文涛的节目啊，这个取悦观众的这个视角啊是仰视的。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的很多的媒体啊和节目是用俯视对观众，用俯视，这是不恰当的，不妥当的。后来我们改成了平视，但是到了文涛的节目呢，他是用仰视的这种方法来看待观众，所以我觉得平等思想的这种弘扬彰显在文涛的节目中间不遗余力啊，润物细无声。十五年来他所传递给人们的这种信息啊，在萌发出这种平等思想，力量非常强大啊。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关于我说的开放，没有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也不会有文涛这个节目，也不会有凤凰。你是三教九流雅俗共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都出现，你不管是文化类的，这个学术类的，新闻类的，是方方面面的都有，甚至包括农民工是吧，甚至包括一些底层的草根都在你的节目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多元空间，还包括呢左中右都出现，就包括我们的嘉宾，常态的嘉宾中间都可以分得出左中右，
对，
你也分得出来，我也分得出来，观众更分得出来。就这种多元性的语言语境空间啊，就是凤凰的空间。凤凰的多元的语境空间在文涛的锵锵三人行中间表现的最充分啊，最多元，
对，所以吸引了大批的有才子。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些年支持过我们的各界的这个高人啊，我们随便选几个给大家看看。哎，您自己喜欢别人称呼您大师吗？
不然还称呼什么呢？没有更高的位阶了，要称皇上、
教主、
教主。我看不起书呆子，真的看不起。
嗯，那你可是跟书打交道最多的。
当然啊，所以我觉得这什么看不起他，我这个你他们会的东西我都会玩啊。任何人读了我李奥的《博览群书》的十分之一，就变成书呆子。我是一边看书一边防他啊，然后才有今天。思想活泼，书读的倍儿棒，可是不是不中书读，全世界只有我这行最了不起。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他会做那个泥水工，考执照都考到了。我会做缝衣机，那个不是电动的，用脚踩的，然后那个缝衣机手忙脚乱的我都会做。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我就是孔子啊。如果被劳动改造的话不在乎。
我有什么呀？就说我原来真是让着这帮文人，我不能欺负你。
你不是文人吗？
我当然不是了，孙子才是文人呢。我没觉得那多牛逼，就我在我们院，我是个坏孩子。完后我写小说，人都叫不务正业，那叫纸上谈兵。你看，就这帮孙子，我跟他们打仗，我一人跟他们家加一块都不够我一口吃的，就是特别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那种。
嗯，
我们都毕业，你丫留级多念了几年书的人，你在那假装有知识，然后就这些人瞧不起人，太讨厌了！你们有什么知识？你们俩比认字儿，说实在，我们随便我们院一哥哥，跟当过那个校对工人认字儿，跟张志有人跟他比认字，比张志认字多了。
就往上唱个几个，
好像回到蒙古包了。
这个游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生活。如果一个年轻人对这样一种骑马的、穿着袍子的、这个整天奔驰唱歌的这样一种住在游，就是怎么说呢，漂浮不定的毡包里住水草而居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感到吸引的话，那这个年轻人本身他先天就有一些问题。
我说你怎么说没证件？他说你有什么证件？我立刻就不假思索回答，我开放了这个歌舞厅。因为就在我上任之前几个月，还有四个部门的联合通知，严禁营业性歌舞厅的出现。
我们今天在夜总会里能玩得开心，都得感谢您了。
是是，不是，我也是，咱们是赶上这时候的，
赶上这歌舞厅。
得有一个人出来办这个事儿，我就办这个事儿，而且我请了有关的部门，有的管治安的部门就提出来说，这个歌舞厅一开啊，会有小流氓。我说有小流氓太好了，现在你没地儿找他去啊。我说咱们欢迎，咱们有便衣啊，是不是来参加呀，帮助监啊，当时需要扭送咱们就扭送啊，有坏人的话需要带走咱们就带走啊，
正好诱敌深入。是
哎呀，说到这个群英会，我就有点感伤了啊。就说十五年，我经历了多少女人，还有男人，
对不对？
就是，哎，你看，曹景行，李淳恩，张坚庭，马家辉，潘杰，郑佩芳，孟广美，李秀元，
吴淡如，
哎呦，吴淡如啊，这徐子东，梁文道，
最早我记得叫我是曹景行，
曹景行，等等等等了。你知道，有的人今天还留在这里，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再做，但是真的，
潘杰，你知道吗？
潘杰，
人家是
升官了，升官了，所以从咱们这儿出去的都成才了嘛，不是不是，本来就是才。
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作为在中国的电视工业里边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谈话节目，有很多人在就讲它的特点哈。其实你仔细想，它谈话节目美国的电视很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有个西方人，就是他正反打，他跟好莱坞电影一样，他总是两个，就是一，就是说他甚至有些节目哈，他明明旁边坐着第三、第四个人，但他不拍。他只拍，就是拍你的镜头，拍我的镜头，拍一会儿你跟他说话了，你们这样互相拍，就他始终是两个，你很少见到这就三个人同时在讲话。这个好像真的，我有时候在想，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喜欢三人行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从古至今有这么一个古训，
三桃园呢。咱们什么都是讲究这个儒释道，你比如说三教合一，咱们这个
就是三为多，对不对？三就代表一个多，它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它不是真的是讲三，
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是
人
多过两个，
多过两个，
多过两个就是为多了。
对，所以从正常性生活到杂交也是从三个人开始算，
玩三 P 嘛。所以呢，咱们也给大家看看，就是经常三 P 的一些老嘉宾啊，他们说些什么。
我记得大概是二年前吧，有一次的嘉宾是陈慧琳。坦白讲，我平常不太注意娱乐新闻啊，那时候他也刚红嘛，我不太知道是谁，可是一看到本人觉得哇，好漂亮。我还记得陈慧琳的眼睛好像狐狸的眼睛，反正会勾魂啊。那窦文涛就问陈慧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那我们这样做嘛。那陈慧琳呢，看着窦文涛回答说，我吗？我喜欢比较成熟比较有学问的男人，
有内涵的。
那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内涵
okay。
然后讲完之后呢，眼睛往我这边飘了一下，
要比我高。
那哎，
好像
你还是比他高嘛。
你有多高？你有多高？
173公分。
眼睛那个真的会放电。我坦白讲，我这辈子电过不少女人，那是我唯一一次被女人电到，我真的好几天睡不着了。
我们那一集呢，讲到希拉里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就说不出话了，那么就冷场了很久。责任就是放到克林顿身上，就说他教唆别人去做假证供，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吗？
蛮深奥的。
那我大致明白。
这个节目完了之后呢，印象非常深刻。我和文涛两个人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一直在聊，就是说摸索怎么样去讲一个去参与一个就是谈话节目。我后来进入这个政府工作。很多时候我也要到一些公开的场面，确实很多时候我也是尝试，就是说把讲稿，别人给我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然后看看临时发挥是不是有更好的效果啊，这样呢经常有非常出其不意的收获。
刚开始的文涛呢，常常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意无意，有时候主持人的一些，他就常常让大家注意到我的腿，对吧？所以呢，这个我刚开始想说，哎，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是靠美色，或是甚至连美色都没有，只有靠下半身就才能上场讲？因为越来越熟，互相的调侃，所以在微博上面，大家也就把我们变成像是绯闻对象这样。然后让我讶异的就是，我就说了，每次我的微博每天打开，只要有几百条留言的时候呢，我想，哎，那一定就是锵锵前一天播了，因为那个反应是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立即，大家会特别注意的不只是我讲话内容，还会注意我给文涛哪样一个眼神啊，或他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个笑容啊，一举一颦一笑大家都这么的明白或者是看在眼里，所以我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可见大家是非常希望我嫁出去。对，所以呢能够跟文涛传绯闻当然也是种荣幸吧。
我觉得
不是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腿，而是他穿的呀，大家很难不注意到他的腿。
对，要是你不提到他的腿，那反而不正常。
不是他穿的，人家就是腿好看。
腿好看。哎，我觉得咱们锵锵三人行的这个美女嘉宾呢，我觉得真的都是特别好的女孩，你知道吗？她特别知道自己优点在哪，而且特别知道她坐在侧面嘛。
对。
她侧面，哎，秀这个。美腿，哎，以享宾客，你说这个
不是以享宾客，这个就是自我表现，这个快感嘛。
是，他把他说的几乎像富德一样，
不是为了我呀，我看不见的，
当然不是为了你，
你得这么说，
对啊，对啊，
所以你经历了很多女人，
你说到很多女人，我又想起来，有时候很奇怪，比如说我们有些常常做节目的嘉宾啊，比如像广美。
对，
我觉得这十五年啊，也是看着他，
不，
哇，那
起起起落，
真的是我们也是就看着我们做节目的人进进出出，也看着他们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变化。
没错，
你发现没有？女的变化比男的大。
哎，
你看我们啊。
比较稳定，
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基本上没太。
除了这个样子比较傻，因为大家看惯了，对不对？这以外，其我们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社会位置、我们的态度，甚至我们的哲学观、世界观都没有。可是女嘉宾啊，一个个都是，你看看多大的变化！
真的，
对。
配方、潘杰、孟广美，孟广美现在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啊。对不对啊？这个，
所以我记得特别这个广美，我们是看了他好几回啊，就从一开始怎么样，就是也是认识个负心郎，哎呀，有点遭遇不太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外，好像挺不错，直升机都一起出
掉下来，
记不记得那晚上我们在讲？
哎呦，
然后后来居然在报纸上法庭消息看到他，
是
吧？
啊，
到了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安定。
哎，
真不容易，
真是女人看来很关键是跟哪个男人，
不是
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吗？
不是，就是男人的十五年呢、啊、还可以浪费，女人的十五年全部是精彩。
哎，咱们这个真是波澜起伏的这个人生十五年，当然有些人啊已经没有太多想头了。比如说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啊，
什么意思、
啊？哎，他们这马未都，
什么意思、啊？
马爷，
什么没什么？
什么就没什么？
马爷没
他的年，他这个岁数，他想，他把他的那个，他都裸捐了，你知道吗？这我跟那天跟马未都说，我说你怎么现在都开始处理后事了？哎，咱们看看他们。
唯独有一次，就对我有感觉的是。查建英老师，就是查建英老师，就是太猛了，就是我对女人总是要说话中要留有一分的，是吧？不能留三分也得留一分，但是查建英老师不仅没有一分，已经窜出多少分，直入别人胸膛。
其实很多男性是非常害羞的，尤其是中国的男性，他不习惯。不习惯一个女性可以很正常的跟她谈这种属于男性的话题。马先生那笑眯眯的样子，我还真没有感觉到他实际上他有点害羞啊，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说到什么了，说到一个，他说你看公老虎和母老虎这个做爱就很不一样啊，他说母老虎没有兴趣啊，那个刚做爱完了以后，母老虎回头就咬了这个公老虎一口。我说你不是母老虎，你怎么知道母老虎是怎么想的呢？也许就是说，你别闲着，这么懒，多干活。然后也许这个母老虎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还不够那意思啊。所以我记得，然后文涛就是乐得不行，在旁边在那煽风点火的，反正他那个话接的也快，就是话题哦，这么说好玩，赶快说。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再跟张建英老师探讨爱情。
这是探讨爱情。
对，小张有一次讲胡兰成一句话，王蒙后来私下还给我引用的，说胡兰成那个时候一匹好马。
哎，小扎，这挺女的里边，她还受到比较多攻击，因为她
是什么呢？
因为她言语泼辣。哎，我就这么多年呢，我寻觅女嘉宾的过程啊，我也慢慢发现呢，我们国人呢，对于女性的这个审美啊，对于女人上电视啊，其实我觉得
特别苛刻，
有一种苛刻，
我也觉得是，
就是你说男的对吧，长什么模样的，就
这怎么手势，
这手势什么样，你这个手势这样就行了吗，
都能对吧，大家会觉得这个渊博对吗，但是女的如果也长这个样，比他渊博一倍也不好使。那咱们看看这个有内涵的对吧，王猛、陈丹青和李艾啊，我们看看
已经多少年了，
这个
啊，
15年，
这是天文数字啊，这开玩笑啊，这个15年呢，这怎么会能有15年的这个事，你这一个15年的这个节目还能继续做下去，
如果能在锵锵做花瓶，我也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勋章吧，因为锵锵的女嘉宾其实都相当漂亮吧，比如像元老级的广美啊，如果能在锵锵里头作为一个女嘉宾时常被邀请的话，这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它相当于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一个。
我印象深的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我其实看锵锵挺多的，然后我又是画画的，我特别注意那两个凤凰的翅膀开始，窦文涛讲完那句话就开始咣咣咣咣开始响。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永远是这样，它永远有错位，而我喜欢这个错位，就是你以为你传播了一个这样的讯息，但是最后回馈回来的时候，这个讯息一定开始变化，然后新的问题会出现，这才有意思，我觉得。虽然那一次我谈美美的时候，我有我不了解情况的一面，也有我反应太快，立刻想起文革种种这些，那这是我的反应。
他们要求澳洲政府暂停郭美美赴澳签证，
这就是文革。文革就是这样的，这其实很可怕。那个孩子叫李成鹏是吧？叫他好像很反对我这样说。我不说，我就不知道他会反对，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有那么多人反感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设身处地想，这么多年轻人看到一个郭美美的案子，然后又跟什么慈善机构有关。我要是个80后，我要去，我一定愤怒，我会站在李成鹏这一边呀。我觉得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还有一个传播功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一片骂声 ，it's good。
刚才丹青兄讲的，这个怎么说呢？很触动我，因为什么呢？你说我做这一行啊，我越做呀，实际上是觉得什么呢？不是说纪念呢，而是应该检讨。
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真觉得就是说，我知道什么呀？就你什么？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你天天在这里说了，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啊，多少人看到，就这样即兴啊，就这样信口开河呀。你说我经常觉得我知道点什么呀？1/1000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啊，你就是这样说，你不知道多少人在笑话你，就这啥说错了，是吧？或者
什么这么讲是，
或者你伤害了很多人，对吧？你凭什么这样讲？你窃居这样一个舞台，所以只有陈丹青说的，我觉得才能够稍稍让我平息，就是说这算抛砖引玉吧。我要不抛块砖，你们也不踩我。也就引不起话题。所以说曾经有一位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就非常有意思，他说诸子百家中国文化上最兴盛的地方就是这个百花争鸣啊，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说孔子很伟大，大多数的人啊，这些诸子百家都是拿孔子当靶子，都是孔子立了话题，孔子提出了话题，后世人说孔子说的不对啊，孔子这个，孔子那个，孔子那个，这个就是他提出了这个，我怎么跟李敖似的？我也是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不是4月1号，
我，对，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伟大，
我要不再放一遍那个。
讲到文涛的这个水准呢，或者是本事啊， 我觉得呢，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个准备，我有一个小抄啊，我有一个小抄，我还得说两句。你刚才不是问我这问题吗？咱们从节目上看，从节目现象上看，文涛这节目呢，插科打诨，啊，东拉西扯，看上去呢好像轻松很省力，但是实际上，文涛这节目在我看来是精雕细刻，是深入浅出的，或者换句话是厚积薄发的。再一个就是他做，其实在案头上是做足了功夫，他经常是以实当一的，反映出了文涛的这个学习水准是非常好的，他读了不少书。另外一个呢，就从表面上节目上看啊，文涛呢这个给人留下印象是油嘴滑舌，信马由缰，性格比较张扬。但实际上，我们在私下里跟文涛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们都会感觉得到，文涛呢实际上呢是低调锋利的，而且呢是谨慎小心，甚至有一点内敛和自卑，这不他并不自负啊，内敛自卑。这个呢，我觉得我这可能说有点过啊，但是我觉得，我想给观众画一个真实的一个文涛的一个草图，这个尽管是比较粗放的，但是呢是真实的。第三个呢，从节目上看，喜笑怒骂，没心没肺，玩世不恭，有的时候给观众这样一种感觉。但其实呢，文涛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特别的是规矩诚信。文涛啊，这个好多次捐款啊，他是悄悄的捐的。据我了解啊，说你怎么知道的？有的他身边的人告诉我，捐款。然后呢，在有些这个对一些这个不耻行为的这种鞭挞的时候啊，他真动情啊。在公司内部也是非常有情有义的一个人。就这样的一个有感情的人，才能做出了一个有感情的节目。他有血有肉，节目才有血有肉。如果你是一个冷酷的人，是一个冰冷的人，你做节目很难不是一个冰冷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文涛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媒体人，是我们凤凰人的骄傲。
刚才听到老板说，我真的是听得我有点眼泛泪花，不是开玩笑，这是没有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经常是给老板惹麻烦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想，老板最好应该跟我们保持一点距离，都安全一些。但是没想到这个老板15年呢、啊，当年也是他点将我做这个节目，能够说对我。对节目了解到一个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不像是老板吧。说句让我自己都觉着不好意思的词儿，能说一种肝胆相照吗？
你前面一圈那个文化圈的里边有几个作家哈，其实倒真都是现代当代的作家，我最会说话的就是最能够有表达才能的三个人，两个都被你请来了。
谁？
一个张承志，一个王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阿成，我们私下认识他，没上电视。他们三个人，王朔、阿成、张承志是表达能力最好，就最有魅力的。
是吗？
就说话最有魅力的。
哎，我觉得王蒙老爷子也很厉害。
对 对。王蒙是这个
部长，
就是
领导，
更上一辈的，更上一辈的王蒙。所以而且这些人，你刚才放的那些人哈，都是自己在创作上、学术上都很有自信。但是还有一点，他跟一般的学者、作家不一样，就他们来做这个节目啊，都很放得下。就作为一个普通，不像有些人就端那个架子啊，我是一个教授，我是一个学者，我说他们不是。我记得我们还请过的，有的是我去。出面去拉来的那个白先勇
啊，对对对，
对不对啊？那个汪辉也来过这个节目，对不对啊？还有很多曾培凯，
很多，
葛兆光，
对对对，
对不对？有很多学者参与过这个节目，就我觉得他们都是就像写散文一样，就做学问，另外也散文，这个随便谈，但是也可以讲到很深，但是也可以很轻松，就是很开心的一个。
但你说到这又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节目也有过，尤其后来我们中断了，是曾经到现在也是，就在北京录一半，香港录一半。
对，
在北京录那一半呢，偶尔也会因为不同的需要，请一些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上来。
对，
但你会发现这些人跟我们经常来做节目的嘉宾还是很大的不一样。
嗯嗯，
这个不一样在哪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请到一方专家学者啊，他太习惯做某一行的专家了，他觉得他上来他就得发挥一下他在那一行内他的一些特长，又或者说也有很多人已经心目中定型了上电视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在大陆，在中国我们这里上电视是太容易太普遍的一件事，很多人上电视，
这个找一个啊就是会聊天儿，在北京话就叫会聊天的，其实就找一个能够三个人呢、啊、能够交谈并不那么容易。
嗯，
你比如说我记得有的嘉宾哈很有学问，我就记得我请过一个教授很有学问，哎，那教授真是算你狠，你知道吗？就是他把这个放在这里，我记得很清楚嘛，就有八条，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了，我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点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好，我听他说完第一点，我跟你说，我说您讲的非常好，但是最近呢，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您怎么看呢？
第二点，
第二点，哎，我最后心里说算你狠。他说到节目，因为我们节目太短了，你知道吗？21分钟。
他说第几点呢？
泰山崩于前色不变，就最后走音乐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喊
第五点。
第六点。他还哎，我觉得这也是人物，你知道吗？
这平常的老师啊学者平常就是这样的，世纪大讲堂，其实你这个才是一个特别的。我很难概括我们的节目到底是什么，我们参加了这么多期，我有时候也判不准，但是有几点我们可以说得出这个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到这个节目。现在发现我能够搞清楚、
你教教我，
就太有功利心的，太有功利性的不适合于这个节目。
是，
就是如果你上来推广你的一个企业、一个品牌、甚至是一个电影，或者是你要推掉电影，你也得讲别的，你不能宣传自己。
对，
你太功利性的不行。第二，太政治宣传的通常也没有用、你跑来这里讲很多的大道理，我们有太多的节目讲大道理，所以那个就是商跟这个权呐、进这个节目其实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第三个，太假的不行。就是说你要故意表现什么，哪怕表现的东西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好像这个愚人的节目啊，这个四月一号的节目也不大能够容纳。去掉那几个东西一下来，一般人的常人，所以进来你看学者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以一种普通人的身份。所以有朋友讲过说，中国的在中国要做人物，到海外做人嘛，其实做人物的前提你要先做人。你一定要
太好，
你一定要能先做到普通人了，你做人物才了不起。
而且
对不对？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清高，
不是，
所以我们拒绝你来做功利宣传，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有风骨，所以不让你来谈政治宣传，也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高雅，所以拒绝这样的媚俗的东西，而是因为那些东西放在节目里面它就不好看。就从审美上讲它就不能存在，
而且他们会觉得来这里宣传白宣传。
对，
效果不明显。
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我自己琢磨这么多年啊，也没琢磨明白过来。我觉得就是聊天，就是你想啊，比方说我记得15年前，这还说15年前他们说老板他们讲说你办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啊我们没人整天给你请专家啊，我们就是固定的仨人，那个时候就说只就固定仨人，天天聊天天聊，这对我来说是个无解的问题啊，怎么聊啊？那个时候习惯的是电视嘛，他不是专家，那三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懂呢？怎么可能
准备啊？
什么都聊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就在这个黄埔新村，租一个房子，为了这个省钱呢，这租了一对老夫妻的这个房子。老夫妻呢，不但自己锁着一间房，而且呢，这对老夫妻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
你老看着他的遗像，
那个遗像就在客厅的那个电视机上方。
所以我一个人在这客厅，我看看电视，我就看一下，哎，我就在对他老人家的这个凝视当中恍有所悟，就是我就在当时在想啊，哎，我们是应该跟生活一样吧，生活里有没有这样呢？生活里几个好朋友天天在一块聊天啊，你们聊之前也不会说，哎，今天咱们谈什么？
计划一下。
对，今天咱们谈什么？他先谈，那我先谈。那为什么有你们生活中最好的分享呢？
还有
最好的交流呢？
不，还有你想到现在生活当中，大家很多人谈天、吃饭、谈话，都是有很多功利在来往。你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能不能参与，
哎，
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一起，你到现在
有
很多那种很多，包括家里情人也有，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买房子什么，但是我们的谈话恰恰就是无形当中去掉了这种功利性。
对，徐老师，我觉得说的最好的这一点就是没有目的。
对，
没有目的，享受聊天。
接着为您播出加多宝环球人物周刊。
无形当中，这也不是我们有必要的，我们其实不是。